跟你说有这么好菜，然后有这样的一些时间，会觉得说啊，那就赶快设定时间哈 ，Google Calendar 拿出来，那个手机的那个时钟拿出来设定一下时间，闹表会响，五分钟之前就要准备好。我想应该会是这样吧，应该是满怀期待，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人民以食为天哈，所以就真的会很想要吃到这些好吃的东西。那希望说我们也真的是比较识相，知道说这是主人请我们，我们是客人，我们不能够喧宾夺主，所以我们需要到就是照着这个主人所跟我们讲的这些原则来去在他的家里面去过生活。那试想说我们其中有一个客人，我不知道是谁，好，可是其中有这样一个客人，他就会常常说，哎呀，我就反正就是还是肚子饿。你说啊，你吃的那么饱怎么还会肚子饿？那客人说，不是的，我其实一直都没吃到，你们说有这么多好吃的我一直没吃到。我说那你想说怎么可能，那个吃都快吃不下了，都撑着了，那你怎么会吃不饱呢？那客人就说，哎，因为我常常都是这个时间去啊，然后他们说都没有时间，就是说食物都已经收走。那你会想说啊，那我是蛮可怜你的，好，可怜你没有吃到好吃的，可是你为什么就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坚持不要照着主人跟你讲的事情去做？那或许这个客人可能会更霸道，他可能还会跟主人说，我其实是有到你的厨房啊，我是有到你的那个餐室去，而且我是穿着很漂亮的衣服，我是很盛装的来出席，可是你就是没有愿意来服侍我，虽然说我错过了那个终点。那我们听了这样的一句话，当然我们说我们基督徒还是有那样的恩典，说还是可以，好吧，那就那就可能从冰箱里面再拿出一些食物来让他吃。可是我们同时间也会知道说，你这人实在是有一点不够识相，因为实际说所有的好东西真的是也是愿意给你享用，可是这个客人所要决定的是由我来做主，我来掌舵我自己生活的方向，你虽然是主人，可是你还是得听我这个客人的任何意见跟想法。那为什么会给这样一个故事呢？这是在空腹跟满腹之间，在神的国度之中是有差别。那我们现在生活之中，其实真的如果我们走进 Whole Foods 的话，或者是 Trader Joe's， 很难想象说我们祷告，我们就是说主导文的时候，我们说啊，是我们每天的灵粮。那因为看我自己家的厨房，我说哦，可以耐超过一天的，我觉得我足够耐超过一天，根本不用去担心说明天会什么。就算是停电了，然后冰箱的食物坏了，我还是有干粮。所以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很难想象说，哎呀，如果肚子饿的时候，怎么可能得到任何一种满足呢？那加上如果我们还真的是抓着民以食为天的这样一种生活导向的话，那当然我们 Durham 其实是，如果大家不知道的话， Durham 好餐厅是很多的，所以可以从 Chapel Hill， 就是 不一定要搬迁 Chapel Hill， 这只是从 Chapel Hill 开车到 Durham 来品尝许多好吃的东西。可是在这样一种物质富饶的一种情况之下，或许我们开始忘记了上帝其实也有给我们另外一种饱足的一个方式，一个贴近他的心的一个方式，一个在生命里面能够得着力量的一个所谓属灵的操练，那也就是进食。那我们今天所要看的就是为什么在肚子空空的时候却可以在生命之中有那极大的饱足，所以为什么是空腹的满足，也就是在这样一个神的国度之中发现说，哦，原来有一种凌驾在 身体基本需要之上的另外一种的力量，以及与神亲近的一个管道。那我请大家现在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我们一起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在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里面，我们会看到说有一群人，他们确实是肚子空空的，可是呢他们是就是满腔的怨言，而且在生命上非常的没有的，非常没有满足感。但同时间我们也看到将会出现有这样的一个先知，他是神话语的出口，然后他带着满腔的责备要告诉这一群人，这一群人也就是以色列国，古时的以色列国也是神的子民，要告诉他们说，你们肚子空空是成功的一半，只可惜你们的出发点完全错误，以致说整个生命所谓想要得到满足的这样一个希望会落空。那我们在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要纪念要思想的这样一个赋予我们生命的一个指示，是说我们应当进食，好以对上帝的顺服来行他的善功。如果我们心中有愿意，有这样的一个意愿，有这样一个愿景，说我要做一个神讨神喜悦的儿女，讨神所使用的子民的时候，那我们其中一个可以进行的一个属灵操练也就是进食。可是进食是要顺服上帝的指示，而不是凭着自己的所愿来说 来定任何进食的原则。我们乃是要顺服上帝，那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是开始学习如何顺服上帝，同时间以对上帝的顺服来行他所赋予我们的这样一个善功。那确实上帝给予我们的这样一个属灵操练，我们愿意开始参与的时候，这是成功的一半，就是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可是却也得有好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有这样一个开始，可是如果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指示来行的话，那其实我们最后所得到的也不是一个所谓的成功。那以赛亚第五十八章这里，上帝是借由以赛亚来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以进食来作为一个例子，让我们知道说顺服神才是实际蒙福，才是实际在生活得到饱足的所应当做的事情。因为只有这样，只有在顺服之中，我们才能够更加的清楚的爱我们的神，认识我们的神，敬拜我们的神。没有了顺服，我们就很容易很轻易的将上帝原本赐为美好的事情变为恶毒的。所以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我念单数节，请会众念双数节。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角，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他们说，我们进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禁食，为耶和华所悦纳的日子吗？ 不是要把你的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你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掩藏吗？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你们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耶和华也必时常引导你，在干旱之地使你心满意足，骨头强壮。你必像浇灌的园子，又像水流不绝的泉源。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悦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敬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好，我们一起再来念第十四节。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要使你承下地的高处，又以你祖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是神的话语，但愿我们听了，我们的心能够变为谦卑。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的君王，但愿我们能够学习顺服神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示范出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的不顺服之中，我们反而展示了我们的自傲，展示了我们的愚拙。就但愿神你赐予我们你的灵，使得我们能够更加的了解明白神你所给予我们那美好的旨意是什么，以致说我们能够更加的认识神，我们能够学习以谦卑以及喜乐来顺服神，不单单只是在所谓进食这样一种操练上，更是能够将我们整个信仰活得有活力。神啊，求你拯救我们，使我们能够脱离我们自己那骄傲的行为，而能够脱离这样我们所谓自我称义的这样的一种行为，而反而能够愿意完全委身于神你那奇妙的圣洁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以赛亚书第58章的开场，犹如把我们带进了一个法院。那我们可以看见说，上帝也就是耶和华神，他是原告。那古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是被告，那我们呢开始这样听到上帝对他们所说出的这样的一个控诉的时候，我们其实算是算是陪审团。我们要听了以后，我们要说到底是谁是谁非。好，那到底这控诉是什么呢？神到底要告诉古时的以色列国是什么呢？也就是古时的以色列民违背了神，反抗了神。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要大声喊叫，也就是神指示了以赛亚先知说，你现在要以你全部的力量，以一种非常慎重的一个态度，非常严厉的一个口气，要告诉古时的以色列民， 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身来，好像吹角。好像吹角的时候，已经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场征战，因为会碰见人的那刚硬的心，肯定会出现这样所谓的张力，就好像吹角。那向我百姓说明他们的过犯，向雅各家说明他们的罪恶，也就是让我们知道说，神不是所谓莫名的突然间是要骂人，乃是有根有基。那上帝接下来就会告诉我们说，到底为什么雅各家要被上帝指责。那我们可以看见58章里面，尤其古时的以色列民把上帝所赐予这样美好的一件事情，也叫做禁食，转变为一种非常恶毒的一个行为，是变成他们可以自我称义的一个行为，能够在神面前大摇大摆，很嚣张，有不同的那种想法的一个行为。那我们看见突然间说，诶，以色列就是古时的以色列民，他们自己有他们的辩驳，上帝说你们有罪恶，有反抗。那以色列民的辩驳是什么呢？那如果转成我们现在比较现代的语气，就是啊，没事没事，不用担心，反正一切都安好。其实当我们听到这一句话的时候，或者说当我们看见以色列民说啊，我们有禁食啊，我们看似有照着神你所指示我们的去做啊，这是以色列民的辩驳。你反而他们接下来会说，我们有禁食是你自己没看见啊，是你自己没有降服啊，神到你现在是我反而要问你说，神啊，你到底在干嘛。这是第三节里面所记载的，我们禁食你为何不看见呢？我们刻苦己心你为何不理会呢？所以反而要说，上帝是你错在先，而不是我们，我们可是照着你所指示的。那我们如果这样略略看的话，我们说或许这古时的以色列民他们 说的也蛮有理的啊，因为确实他们有在禁食，而且他们是很用上心力，是很就是带着那个满腹的火热去进食的。那同时间上帝确实是有答应说，或者说有应许说，对，如果你照着我的话去行的话，确实我会降服。可是以色列民他们说，上帝你没看见，你不理会。上帝现在告诉他们说，我其实是看见的，我其实是也是理会的，所以才不会降服。因为我看见了，因为我理会到，所以我知道说你们的心是假的，你们所呈现给我看的这样所谓的禁食或者是宗教上的一个热忱，全是假的。神说，他们天天寻求我，乐意明白我的道，好像行义的国民，不离弃他们神的典章。如果神只说了这一句话，我们就说啊，对，那古时的以色列民真的是还做得很棒耶。也就是我们可能今天说，哇，他每天灵修读经祷告三个钟头，就是有那种我们所谓那种超属灵的那种超级灵人所做的事情，那我们说赞。所以照理神应该是对他的子民应该是非常喜悦的，可是神的话没有停在那，神的话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你真的禁食了吗？神真的是开门见山，就直接就问，打到心里说，你实际扪心自问的时候，你要知道说，你这个不是我所谓的禁食，因为你的禁食所带来的果效不是属灵的果子，乃是为自己求利益。这个很明显的所结出来的果子告诉了我们，古时以色列人进行禁食的时候，确实是带着一个完全错误的心态，走了完全错误的一个方向。因为看见说，古时的以色列民他们是他们自己的神，他们自己要来决定说要如何去行所谓宗教上的一些礼仪，而他们的神 不是所谓耶和华这万军之神。那其实当以色列民反控神的时候，他们反而是自掌自巴掌，因为他们自己所说出来的告诉我们说，他们其实呢，他们可能没有认识，他们可能没有意识到，可是他们是自认他们对上帝的控诉是荒谬可笑的。因为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在想说，我们可以因着进食，就好像在用信用卡一样，可以赚点数，我进食多少，进食多久，我就可以积累多少点数，然后呢能够到上帝那里去兑换对自己的利益。以色列人会拿着他们自己进食那所谓美好的一个行为到上帝那里，然后脸上贴金说，嘿，该是你赐福于我们的时候啦。这是真正实际对上帝的态度，是他们真的是以上帝为神吗？还是上帝也就是信用卡公司，你赚了多少点数，他们现在就是要兑换你一张免费的机票，或者说像是去游乐场一样，就是你玩了多少游戏，你可以得到多少的彩券，然后从那个彩券你就可以到柜台，然后说好，我现在有现在有500张，所以这500张我可以兑换那个玩偶。这是以色列人对于进食的一个想法，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所以上帝很简单的告诉他们说，你们的空腹倒空了所有的公义，你们虽然是肚子空空的，那同时间你们的公义也是空空的，也就是说你真的实际没有了解到为何要进食。因为上帝知道说，他们实际背后这些所谓宗教行为背后的用意是什么，那神看见了，神理会了，神知道说这一切是丑陋的。那既然以色列民向神说要向神讨那公义的判语，那神就给予了古时以色列民那公义的判语，也就是第三节跟第四节，我们看见说，神说，看啊，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天国？不是的，你们进食的日子仍求利益，不只求自己的利益，还乐逼人为你们做苦工。然后第四节继续说，你们进食却互相争竞，以凶恶的拳头打人。进食是一个属灵上的操练，所要结出来的是一个属灵果子。那其实进食所要带出来的是，让我们能够心能够学习更加的去关爱他人，更加的能够有谦卑的心。可是我们看见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越是进食越是自我中心，自我中心到一个地步，我们看见一个雇主完全不顾及到说他的工人的好处是什么。这是神的心肠吗？这可不是神的心肠，这是人的恶行。那我更看见说，竟然出现了增进，而且还出现了暴力，这是完全和进食所应该结出来属灵果实是完全相反的。所以不但是没有带出了满足，不但是没有带出了这样一种仁爱，反而使得那进食者更加的血气方刚，更加的乐意，或者说更加的愿意去逼迫他人。所以所产生的所谓整个社会现象，神告诉古时以色列人说，你自己可以看，你把我所赐予你美好的这样一种操练，这样一种指示，似乎是下了毒一样，把好的东西变为毒药。你同时间你还看见说，你所实际顺服的是自己的高傲，是自己对神的违抗。也就让我们想说，刚才我最刚开始举的那样一个例子，也就是那所谓喧宾夺主的那位客人，而且非常的霸道的那位客人。那我们 或许我们华人也会说，嗯，果然是来个是、啊、狗咬吕洞宾，不是好人心。就真的看见说，我一个人，当我们心还抓紧着自己的利益，抓紧着自己的自我中心的时候，就算是有好事临到，还是会变为恶事。那很讽刺的是，神的子民告诉说，神啊，你自己行的是不公义，因为你没有赐福于我们。可是同时间我们要你行公义的事情，所以神也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今日进食，不得使你们的声音听闻于上，这才是真正的公义。如果你们要公义，好，那我就给你们公义。因为古时的以色列人所期盼的是神的祝福，可是如何在所谓他们这样刻意的违背神，而且是长年累月的这样违背神的一个情况之下，还央求神说你要祝福我呢？所以神才会告诉以赛亚先知说，你要大声喊叫，不可止息，扬起声来，好像吹号角一样。这代表说这个指责是要强而有力，因为有时候我们人心真的是刚硬到你不讲得清楚，不讲得明白，不讲得大声，不讲得就是口气抓得稳，是听不见的。这是上帝要告诉我们说，我们人的心确实是可以如此的刚硬，如此的反抗。那接下来神就问古时的以色列民，要他们以这些问题去思考说，你真的是进食了吗？你是没有吃东西没错，可是这跟进食是有差别的。你没有吃东西不代表说你有进食，所以神就问说，这样进食岂是我所拣选使人刻苦己心的日子吗？这是从第五节开始，因为告诉我们说，原来进食确实是神所设定的这样一个属灵的操练，并且所操练出来的是要让人的心能够更加的谦卑，所谓刻苦己心。可是接下来神就问说，岂是叫人垂头向苇子，用麻布和炉灰铺在他以下吗？你这可称为进食，为耶和华所喜纳所悦纳的日子吗？也就告诉我们说，这人所行出来进食跟神所要赋予人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操练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因为古时的以色列人把进食变成了一种伪装，变成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虚有其表。因为这边所形容的垂头向苇子，也就是说这些古时以色列人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哦，我现在在进食，我现在没有吃东西啊，你要看我多么的神圣。这个不单单只是在古时以色列人之中出现，这个在耶稣与法律赛人之间的对话之中，我们也看见，哦，这个根本没有变，还没有变，人心真的是可以经过几百年几千年，不管你的那个社会发展有多文明，不管我们的教育体制有多好，不管我们的科技发展有多先进，人那个心如果没有向着神，他是不会改变的。所以我们看见说，哦，他们现在是垂头向苇子，而且是随着风这样飘的，所以就感觉说，啊，我反正就是要表现的，如果我能够越表现的我虔诚，那是越好。这是一个。那第二个，为什么要说麻布和炉灰呢？因为所谓一些学者他们是说，这个我以前不知道，是要看了学者所给的一些学术报告才了解到说，哦，原来确实这个以前他们所谓披麻布那个跟灰哈，是就是表现说真的是很伤心，很懊悔的一种表现。可是发展到一个地步是变成说这个是商业化了，也就是说呢，你可以买麻布，你可以买炉灰，然后就这样往脸上那样泼灰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让你看起来非常的狼狈的。可是你这样看起来非常狼狈，就是让人看说，啊，哇，这个人也属灵超人，所以华而不实， 华而不实，那在神眼中看起来他就哦快受不了了，所以就要大声，不能够停止，要扬声起来，要告诉人心说，拜托，看看镜子，看看新的镜子，看看我所给予那美好的律法，所给予那生命，给赋予生命的这样一个指示，然后对照我们，到对照你自己的这样一种表现，然后你告诉我说，这是禁食，这是我会所谓悦纳的一个日子。上帝要告诉古时的以色列民，也同时间让我们需要更加警醒，要让我们知道说，这样所谓机械化的一种机械化、商业化、戏剧化的这样一种禁食，在神眼中不是一个可以被接纳的一种所谓敬拜的一个表现。所以我们要很慎重的要去思想，禁食确实是好的，是美善的，是属神的，它是一个神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属灵上的操练，是让人能够因着顺服神，能够在所谓圣洁的成熟上越来越有成长。第六到第十四节之中，神就透过以赛亚先知告诉他的子民说，如果我们不吃东西，如果我们把不吃东西真的是作为禁食的一种操练的话，确实会肚子饿，这是很明显的，会肚子饿，而且时不时会肚子饿。可是我们所谓属灵的胃口，我们属灵的这样，我们的可以说灵腹吗？应该不行哈。OK， 属灵的胃口会越来越扩大，而且会越来越喜悦神所赐予这样的一种怜悯，从神而来的一种公义，而且这公义、这怜悯会越来越发的满足，越来越发的丰满，使得说我们在这样一种操练之中，我们能够因为顺服了上帝，我们能够实实在在的行神所赐予我们的善功。那在我们这样属灵的一个品格上的操练的时候，神也会照着他所应允的，在他的双手之中有他的保护，有他的赐福。那实际禁食的用意是为了能够更加的喜悦神，更加的去敬拜敬爱神，而不是以那祝福为我们生命中的一种目标，而是以神为我们生命终极的目标。因为古时的以色列人，他们看见了禁食，他们说啊，我能够因为禁食得到，为自己得着好处，所以我禁食。可是上帝所要让我们看见的是，我们禁食能够得着神，能够看见神他自己，我们能够所谓以神的心为心，能够以他的眼看世界。所以第六到第八节的时候，对不起，从第六到第十二节中，我们看见共有两点，上帝要让我们知道说，禁食所可以带出来那所谓结出属灵的果子是什么。那第一是看见我们禁食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我们确实是很有限，而且我们可以进入一种所谓无助的一个情况。哦，谢谢。然后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求告神来帮助我们能够克服我们所谓的有限，克服我们所谓的无助，也所以能够知道说，我们虽然是有限，我们虽然是无助，可是这不代表我们就完蛋，这反而代表说，我们能够更加的学习谦卑，知道如何求告神说啊，你是我那随时的帮助。而作为神的子民，是他在地上的代表，那我们也能够被驱动，我们的心能够因为神所给予我们这样的帮助，以及神所给予我们的爱，我们整个灵会被驱动，为要看见说有更多的公义能够临到这世上。当我们 主导文，我们说求神的国降临，他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的时候，其中一个就是当我们开始认知到说，确实世界缺乏这样一种属天的公义，需要因为我们基督徒知道了这样的公义，我们能够站出去，我们能够实际有一些行动来使公义能够，神的公义能够开始展现，能够因着我们开始知道神对我们有怜悯，所以我们开始可以对他人有怜悯。那如果我们说，哎呀，我觉得那个人很可怜，就这样，那我们还没有启动了所谓怜悯的心。因为我们当我们说，啊，我觉得那人很可怜，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要做些什么呢？那个时候我们所谓怜悯的心开始启动。那我可以给大家一个例子，如果你可能你的少年人会或者甚至我们当中可能流汗哈，然后衣服很臭，对不对？然后那人可能跟你说，我知道我衣服很臭，然后在我周边的人就是闻到了会很不舒服。然后说 OK， 我很高兴说你有这样的自我认知哈。然后他说，可是我太懒了，不想换衣。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说，所谓怜悯的心还没有被启动，因为想的是什么？我自己的方便。虽然说我知道别人很辛苦，可是算了吧，他们辛苦是他们的事情，掐着鼻子就算了嘛哈。可是我还要换衣，我就是运动之前我还要多带一件衣服，那太麻烦了。那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还不知道什么叫做怜悯，因为怜悯真的是往对方的好处去想。而是我们能够尽什么样，或许我们真的是会要付上代价，不管什么代价。所以在进食之中，我们知道我们所谓付上的一个代价是那肚子咕噜咕噜叫，可是同时间我们所得着的是知道说，哦，原来在那个时候，当我们亲近神，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在任何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可能散步在花园，我们可能是还是继续做工，可是那时候心的灵，我们的心灵是与神相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原来有事情，有这样的满足是凌驾在这个咕噜咕噜肚子叫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上。虽然说好像跟我们普通的想法非常的怎么讲，有产生摩擦，可是当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展现的那一种爱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苦难不一定会制止一个人去爱他人。当我们看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苦难不是一个拦阻，因为当一个人有神的能力在他生命中展现的时候，他能够是有那样的一种能力，是能够突破苦难的。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已经经历那最可怕的一种痛苦，也就是与上帝的分离。可是我们看见说神的力量也在他的生命之中展现。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单单想他在肉体上的煎熬的时候，我们就想啊，我那时候还能够想到别人，我想我自己要怎么撑着，以致说我能够呼吸不要那么辛苦，我的那个血还在滴，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去想到别人，还要去想说神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了解，还想到要赦免别人，还想到说要使徒约翰去照顾他的母亲，说女人看啊，这是你的儿子，儿子看啊，这是你的母亲。那同时间还可以说，我今天就欢迎你进入乐园之中。看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这样一种苦难的时候，还能够想到他人的时候，才能够知道说，这原来才是叫做怜悯，这才叫做是爱。那我们想说啊，我肚子饿，我常常，因为我们大家都可以想啊，等一下如果讲到很久的话，讲到12:25，那个味道这样飘进来，我们就想，肚子开始饿，怎么那个专注力怎么还会在 在肚子，那个专注力已经开始往那个肚子那边走，还要去想到他人，还要想去爱别人。可是神就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爱人如己，也就是在这样一种所谓进食的一个操练之中，我们所谓爱人如己是什么？要让人家知道说，罪在神那里有那超越苦难的这样一种力量。同时间，因为我们自己经历了这样一种苦楚，我们说 OK， 我们希望，因为我们爱他人如就爱我们的邻舍如爱我们自己般，我们就以同样的力量去爱我们的邻舍。所以主神告诉最有以赛亚先知告诉我们说，我所拣选的禁食是有这些果效的，也就是要松开凶恶的绳，要解下恶上的锁，使被欺压的人得自由，折断一切的恶。我们的禁食要带出来的果效是说，我们愿意把饼分给饥饿的人，将漂流的穷人接到自己的家中，见赤身的给他衣服遮体，顾恤自己的骨肉而不遮掩。也就是告诉我们说，对，其实上帝真的是很知人心，知道说我们可以，当我们开始好，我们的怜悯的心开始被启动，我们开始对或者对穷人或者需要的人，我们开始进行这些所谓公益的善事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忽略我们自己的家人，会觉得说，哎呀，反正自己的亲人，自己的他们能够自己照顾自己，没问题，我要现在去照顾他人。可是上帝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确实是要往外，可是我所重视的同样的是你的亲子关系，是你所亲爱的人，你要如何去看待他。所以是对上帝来说，这我们所谓关系上的了解是非常的完整，不只是对那些没有办法偿还你的人，你要去行那公义的事情，同时间你也需要去照顾好神已经委托你这样一种这样一种关系。那像孩子吧，我们知道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有谁说啊，这是我的产业我才不顾呢，我要去顾别人家的产业？不会啊。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上帝要告诉我们说，对，禁食所产生出来这样一种公义的果效，对外对内对内都会愿意顾及到，因为这会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在神里面确实是有这样一个新的生命，神所给予的这样一个形容，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行在你前面，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那时你求告神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那时候的心意真的是已经顺着神的旨意，也就是我们是照着神的旨意所求，我们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够开始发现说，我们已经进行了那所谓松开凶恶的绳，解下恶上的锁，这样一种公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已经得着神，开始贴近他的心意。那所谓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的时候，这就开始展现，开始让我们知道说，哦，原来神所谓的公义是如此，原来神对整个虽然说世界还在违抗他，还在反抗，可是神对罪人的心意原来是如此。这时候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我不会开始求说，哦，上帝啊，你说你要祝福我子孙满堂，哦，上帝啊，你说你要祝福我能够吃得饱住得暖。你会发现说，哦，上帝，原来我已经得到了那最大的祝福，也就是你自己本身。突然间会，就是所谓这种其他所谓世上的一些祝福，已经不成为焦点。所以，当我们禁食所结出来的其中的一个果子，也就是知道说，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也因此知道神是我们随时的帮助，知道神的心意之后，我们就发现说，哦，原来神是我们最大的祝福，这是禁食的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那第二原则第九节的后半部到第十二节告诉我们说，在进食的时候我们发现啊，原来我们实际的需要，我们实际生命的满足是什么。这当然跟第一个原则是有关联，因为当我们开始行神所叫我们做的公义的时候，当我们开始认识到说原来神是我们最大生命中最大的祝福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哦 OK，确实生命之中有非常少完全需要的东西，然后很多其他的其实都是我们心很愿意说啊，我想得到这个，想得到那一个，这样的一种满足。在进食的时候，神会借由他的灵，借由我们对与他的沟通，开始知道说啊，原来生命最终极的目标是什么，最终极的满足是什么，能够帮助我们能够更加的理清，更加的看清楚所谓生命的现实是什么。而作为神的子民，作为他在地上的代表，我们也可以开始做为神的这样一种荣美，这样一种那种美好做见证人。因为我们可以看我们的世界，知道说物质至少在美国啊，虽然说我们还是确实有贫穷的人，可是我们我有一段时间我在看一些那些豪宅哈，在 YouTube 上面，这个要祷告，看之前先要向上帝祷告，让你那个嫉妒的心不会突然间这样冒起来哈。可是同时间真的是让我傻眼，我真的觉得以前觉得说那种几百万豪宅就算了。然后现在看的是千万，然后开始逼近上亿的那种豪宅，还有那种可以让直升机降落在你家屋顶，可是不能够使用，因为那个社区有条例说你不可以有直升机，每次降直升机降落在你家都会罚款。可是你买，当有其中有一个豪宅是你买了那个家的话，你所有艺术品买下来，那个豪华轿车买下来，你连那个直升机都买下来，我在想说，哦，世界上钱真的是不少。只是这个，可是这个钱是在哪里？那可是这个满足感真的能够得到吗？因为同时看了这些豪宅以后，就说哦，原来我们人心是可以是想象出这样的一种奢华。可是同时间又看了许多不同的见证，甚至一些明星的见证，是说我们想说、啊、明星他们的那个生活真的是很富裕，应该是我们所谓理想中哦那种所谓有房有车有名誉有好吃的，然后人还敬重你的这样一种这种美好。可是心灵是空虚的时候，我就发现确实如果我们回到神的话语之中，这神已经一直在告诉我们说心灵空虚是很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有罪，我们与神的生命已经脱离了，我们一直不想要进入那丰盛的生命。可是当我们进食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了解到说哦，原来物质上的满足是重要，可是灵里上与神的这样一个衔接是何等的关键，是最基础最基本最实际最需要的。神告诉我们说，你若第九节，你若从你中间除掉众恶和指摘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你心若向饥饿的人发怜悯，使困苦的人得满足。这也就告诉我们说，这其实已经超越了第七节所设下的第一个所谓标准。因为第七节是哦，你已经看见了，那你现在启动你怜悯的心，你去做这些事情。可是这个是你还没有看见，你已经是自己自动自发的要说好，那我现在要去寻求这些公义的机会，要使神的公义能够临到人的生命之中。也就是说，自己因为在进食所结出来果子，越来越能够学习像基督这样一种榜样，知道说什么叫做愿意牺牲，不单单只是被所谓就是看见的情况心被启动这样一种怜悯的心，乃是说我现在整个生命的一个方向是愿意而且是自动自发的要去 做出要付上代价要去牺牲的。那告神说，你照着这样一种原则，这样的心，带着这样一个心态去进食的时候，所得来的一个属灵的果效，也就是知道说，在神里面我们发现，哦，这样是一个新的一种满足，是一个很实在的一个满足，也知道说神一定有他自己的供应。因为神接下来告诉我们说，不止之前那个有光如这样早晨的，也就是有一个新的开始，可是现在是说，在这样一种混乱之中，你的光就必在黑暗中发现，你的幽暗必变如正午。这样的一个形容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这样的情况之下，告诉人不同人告诉你说啊，怎么样才是可以在生命上得到满足的时候，你突然可以说，在这混乱之中，你知道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也就是神他自己本身是那完全人夺不走的这样一种满足。因为车子确实可以不见了。我之前撞车的时候就突然间那个心痛是可想而知。那感谢神没有事啊，骨头这些还健全的。可是你就会突然间如果当时把我的满足感放在我的车子上，我那时候那个进入的那种绝望应该是很大的哈。加上不是很有钱嘛，那你那个钱已经投在车子上，对不对？那我常常出门的时候就要求神提醒我说，因为我知道我家后院有一个很高的树，然后我常常看说那个风雨来的时候，那个树就在后面摇摆，然后我就告诉说，我真的是求告神说，确实是你看守房屋哈，那如果他真的这样啪打下来了，我的天花板没了，我的房间没了，我的衣物坏了，那时候我会如何反应？也就是我求神说帮助我，那时候确实是一个正确的态度，是一个还是敬拜神的心去来面对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些是很真实，可是越认识神的时候就越知道说，神是唯有神没有离弃我们，就算我们的家人朋友很贴近的，还是有那个 微小的机会可能会失去，可是只有神是没有人能够从我们生命中夺走的。那他神自己本身也不会放弃我们，我们会说，那他神他确实是给予我们那不离不弃的爱，所以我们才说，哦，原来神才是那真正永恒不改变，而且他当我们知道说他的怜悯每日更新的时候，我们知道啊，原来神是我们真正的满足。而这是怎么样得着呢？其中一个就是透过进食。那接下来从11到12节里面，神借由以赛亚的口告诉我们说，好像不中文啊，可是就是看见说，原来在神里面的生命是有这样美好的一个形容。你要想说，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得着这样的一个形容的时候，他们不是生活在我们北卡这树木多、空气新鲜的一个地方，是干旱无泉水之地。可是神告诉他们的是，你将会心满意足，如浇灌的园子，有水流不绝的泉源。这是让我们知道说啊，原来我们心灵那最渴望得到的是神他自己本身。所以神告诉神的子民，确实当进食，可是进食是要顺服神所给予的指示，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进食所得出结出来的果子是要照着神所赋予生命的这样一个指示，也就是要带出神的公义，带出神的怜悯。当我们顺服神像是在进食上我们顺服神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有那样的能力来做神的善工。亲爱的弟兄姐妹，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神主耶稣已经告诉我们有关进食的事， 可是很多时候我常常听到的一个原因是，哎呀，可是肚子很容易饿，就是因为肚子很容易饿。如果我们的心往往是顺着我们啊，因为很容易饿，因为很容易热，好，那我们就顺着那样一个情况去解决那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原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还向往着物质上的一种解决方案。可是神知道说，当我们学习能够克服这样物质上的一些需要，不是说吃饭不重要，可是当我们不理解说，原来做神的工是我们实际让我们得着力量的一个途径的时候，那单单靠吃饭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来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主耶稣的门徒就买了食物给他说，啊，夫子来吃吧。然后主耶稣基督的回答使得门徒非常的苦恼，说他到有人给他已经有人给他食物吃了吗？因为主耶稣基督他自己说，是做神的工才是让他饱足的，所以他可以不需要吃午餐，可是他不能够不做神的工，这才是他对整个人是什么人，何为人啊？什么才叫做实际的上的生命的内涵以及力量？主耶稣基督让我们知道说，原来是要做主的善工。同时间，他告诉他的门徒说，就是当新郎不在的时候，那时候那些宾客才开始要进食，只等到新郎能够再回来。也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我们是期待着神的，就是期待着主耶稣基督他的再来，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进食与神有那更进一步更深的这样一种沟通。那同时间，主耶稣基督也告诉一些门徒，他们说，哎，我们为什么不能够赶出这些鬼呢？我们为什么没有办法行这些所谓神所谓主耶稣你能够行的事呢？那主耶稣基督很明白的告诉他们说，这些除非有祷告，除非有进食，否则是没有那样的一种所谓属灵上的力量。主耶稣基督他自己本身代表着我们经历了那四十天四十夜的这样一个进食，他顺服着神的带领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以色列民40年在旷野失败了，可是主耶稣基督他为了来完成我们没有办法做到的那个义，所以他那40天的进食完全顺着神的旨意完成了神所喜悦的公义。他将他自己确实是倒空，并且是让自己处在我们所谓这样一种卑微、这样无助、这样一种破碎的一种境况之中，因为他爱着我们，因着他的爱，因着他顺服着神，所以他因着被圣灵带领进入旷野之中，在那个时候经历了所谓属灵上的成长，并且在最后那撒旦的试探之中，看见了有很大极大的属灵考验。当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可以说啊，可是我肚子会饿哎。主耶稣他自己本身他根本不需要感觉到什么是饿，可是他却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他不需要知道什么是饿，可是他却因着爱我们的缘故，经历了什么叫做恶。他不需要受别人的服侍，照理是我们需要服侍他，可是他竟然开始服侍了服侍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经完全了，也就告诉我们说，在神的力量之中，在当我们活在神的旨意之中，确实是有这样一种很深很坚立不倒的一种满足，也能够知道说，在生命之中，因为有神，因为有他，因为有神那坚立不倒 的这样一种圣洁，所以生命会不有不一样的光彩出现。那当神，当主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的生命卸下的时候，当他经历了所谓最使得人的心灵与神这样撕裂的这样一种情况之下的时候，他完成了神的公义，他松开了凶恶的绳，他把被欺压的他让他们得自由，也就是我们被这样罪所捆绑的他折断了一切的恶。我们只要重新回到十字架面前，我们只要看着我们的主，我们就知道说确实他耗尽了他的生命，他经历了所谓的他不需要经历的苦难，可是他因着这样子让我们生命能够有光，也让我们成为世界的光，能够在这样黑暗的世界之中能够展现神的光。所以但愿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看第五十八以赛亚书第五十八章的时候，我们能够深省知道说确实神是看重我们的敬拜，可是我们的敬拜会不会是华而不实呢？我们的敬拜会不会是照着我们自己的想法，我们自己的意愿去行，还是我们是有顺着神所给予我们这样一个指示去？如果我们是有的，那感谢主。可是如果圣灵在我们心中开始提醒我们说啊，我们有很多其实是表面功夫的话，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因为很容易就是讲到这些就表面功夫，可是如果神的话没有进入我们，我们没有看见生命上的一些改变的时候，没有看见说原来我们对神的敬拜没有带出所谓神的公义的时候，那我们求神怜悯，我们需要忏悔，并且希望说我们能够把神的话语真的抓紧并且顺服，以致说生命里面有这样的一种光彩能够出现，能够知道说哎，原来啊，我们敬拜神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喜悦。我们的目标不是说哦，我们是教会里面的那个第一名哈，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在教会里面确实是出现我们如何彼此相爱，我们如何对世界有这样的一个关心。那很快我们看第十三十四节，突然间上帝怎么突然我们在讲禁食讲了十二节，突然间转到安息日，也就是今天。为什么神会有这样的一个突然的一个转变？是因为神的思想很跳动吗？因为神要告诉以色列民说，其实全年之中当时神只指定了有一天是禁食的，就那么一天。可是以色列民却说禁食我不单单一天，我就这反正我就常常禁食就对了。这就是因为反而是安息日是每个星期所需要去做的事情，可是古时的以色列民有去做到吗？也就是为什么神突然间会讲出安息日，是要让以色列民实实在在看见说他们的真的是心的刚硬，是我要自己做，我要做我的事情，我才不理会你是我的神。虽然说你是神，所以你应该要祝福我。在这样一种心的刚硬，这种矛盾之中，上帝告诉我们说，你如果你的安息日是守着的，如果你的禁食是照着我的指示所行的，难道不会有那样所谓你所希望得到的祝福临到吗？所以神在第十三十四节里面十三十四节里面一直常常说到的是，不，如果你不自己怎样怎样，如果你不犯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一直是告诉以色列民说，小心你的自我中心，小心你的自我中心看了神的话语，然后说哦，我喜欢这一节经文，然后就把它拿来用，然后说哦，就这样，然后神啊，上帝可能会问你说上下文是什么，整个圣经里面在教导什么，真的能够是说哦，上帝你要祝福我，祝福我，可是上帝说你的顺服呢？上帝很有可能会问说，可是你的顺服呢？确实他还是继续给我们阳光雨水，可是同时间我们需要非常的小心，要真的是熟读圣经，要与团体一起来学习，像我们的主日学，
我们很关注世界的话，一起来祷告会，真的是有那样一个驱动的心，我们一起来，那时候可以看见说，原来神的生命在我们之中开始有展现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种光彩。所以我们应当进食，我们也应当其实完全在各种方面顺服神的话语，好以对上帝的顺服，我们能够来行他的善功，我们能够向告知世界说，有这样的一位真神，有这样的一个真的生命，有这样一个真的真理，不需要继续活在黑暗之中，不需要继续流离在旷野之中，反而生命因着神的存在，因着神他自己本身，能够犹如那浇灌的原子。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的神，你确实是那全能的神，我们常常是自以为大，我们说人定胜天，哦神啊，可是当你看巴别塔的时候是多么的小，你还要从天上下来看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可是在我们眼中那是何等伟大的一个建筑。求神你实在是怜悯帮助我们，因为我们往往不知道我们自己的骄傲是到什么样一个程度，我们的盲目是到怎么样一个程度。求神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其实完完全全的需要依靠你，没有神你作为我们生命中那最真实最深刻的这样一种喜悦的时候，我们生命是空洞的，我们可以找任何的事情任何的人来填补我们心中的空虚，可是我们最终还是空虚的。就求神你能够自己在我们的心中做工，使得说我们能够以敬拜你作为先，能够以爱你作为先，能够知道说神你是那君王，你是那无限量配得的君王。但愿我们任何的属灵操练都能够是以神你为主，能够是与圣灵这样一同有这样一个合作的一个属灵操练，以致说我们能够结出属灵果子，以致说我们能够展现神你自己的荣美。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感恩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